第88节1964年9月16日。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千里眼式的，正如无意识或潜意识有其层次，每个这种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活动，并按照资料能从中浮现的潜意识之不同程度。注：原文为程度，疑为层次之物，转译象征化且常常扭曲有效的资料。心理学家所谓的联想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特性，不过心理学家所不了解的是，在深层的潜意识活动里，联想可能从内我潜在的知识及过去式的经验跃出。最表层的潜意识主要包含目前的联想，但在这些里混合着交织着源自别的地方的联想，这些可被称为自我统一的联想。既然只由于它们出现在潜意识的最表层，它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心灵延续感。不过自我对那个并不觉知，在一个人格形形色色的存在之间有基本的相似性，此其一，因此自然会升起许多同类的联想。当我说到潜意识的层次时，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简单之故。既然心智终究没有顶或底，只有一个目前的焦点，从那儿可以采取不同的观点而形成新的视角。举例来说，理论上是可以改变焦点下潜到两世之前，而由那个视角向上看现世。自我不能如此改变其焦点，但做梦的是内我，也是当自我的我入睡时在体验的我。当更清楚了解且利用催眠时，当某些其他的心理仪器被发现时，那时就可能以这种方式改变焦点，而经由心理测验发现人格种类，居住在潜意识之各种阶段的个别种类。潜意识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阶段代表一个人一度曾是的有意识自我，现在遗留为几乎像是考古的遗产。目前的人格可以从中汲取知识、心灵连续性及平衡，一度是这些个人的潜意识再次的与内我统一，就像物质地球的化石层，潜意识层面也原封不动地保持个人过去式的遗迹，过去式的时间与地点也能由研究潜意识的层次而推论出来。用这个比喻，个人目前的潜意识可被比为与目前季节打交道的最表层的泥土，经由它达到活生生的情绪和欲望的根，其下直接可找到那些欲望的养料及种子。那么首先，潜意识的最表层保有几乎有意识刚刚在表面之下的需求与欲望，而在此之下那些埋藏的较深回溯及出生的欲望。第二层仍属个人的潜意识，包含那些为了个人的理由、个人最害怕的元素，就像地震一般常常升起，震动了仿佛坚硬的自我的表面。在这层下面仍在目前人格潜意识的第三层有荒芜掉的发展之可能性，它们不够强壮到能派出种子在有意识自我的阳光里开花。所谓的次人格有时便是由此层面升起，往往是由于先前讲过的心灵地震，常常以直到此时都找不到表达载具的那些被埋葬的 可怕恐惧之个人化扮相冒出。也有可能这些冒出的次人格给了被埋葬的能力及有力的建设性能力一个出口，那是被更沉重的恐惧压在底下的。无论如何，这层代表我们所谓目前人格的潜意识最后的分隔，仍只是内我的一小部分。次人格的浮出之利弊，必须且可以由其对主人格的好坏影响来判断，因为在你们的存在里，主人格是必要的，而且必须维持在一个权威性位置，来与物质实相打交道。我并不代表这样一个次人格，但这现象比你们假设的要普遍。虽然在许多例子里，次人格个人化了对主人格而言不健康的被埋葬的恐惧和幻想，还不止此，由于他们是被一个心灵地震释放的，他们猛烈地冒出，有时带着比目前人格能处理的更多活力，以致他们处于一个对主人格颐指气使的位置。在这种例子里，次人格是由长久以来被否定其发泄途径的强而有力的统一的潜意识力量所组成的，而主人格一直在坚守堡垒。所以这种人格并不代表过去的转生，虽然有些特质可能源自于前生。许多例子里，这种次人格往往暂时采取与主人格一致的道德姿势以为掩饰，但当次人格迂回的渗入时，这些将很快的被抛弃。既然我们在以考古层次的说法思考，我们将继续以此方向表达自己。所以直接在个人潜意识之下，借由催眠或应用联想，你们将找到处理此生之前及前生之后那段时期的一层。既然此段时期到某程度是没有伪装的，可以从他收到处理存有对他自己及无伪装实相的知识，从在伪装之间的经验之无区分空隙，可以收到存在于物体之后或与物体无关的实相之可贵资料。从此焦点位置可以设定在不再存在于物质领域与仍存在物质领域内的人格元素之间的沟通。只要那些仍在其内的人格仍能将焦点由自我转移到这个特定层次，那么所谓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便能够发生。必要的焦点可以借出神催眠或自我催眠或某些其他的训练达成。当激发了一个严重的情绪反应，也可能自发的发生。情绪的爆发或反应的确会引起化学的状况，而促进这种沟通。不过通常是沟通引起化学反应而非其反面。不过在一个特定层面，这没有多少区别，因为在潜意识层面这种沟通经常在进行，鲜少为自我觉察。所以个人在潜意识上是被制约了的，因此未为自我所知的在预期着这种沟通，当某种化学改变发生了时，没有适当的潜意识焦点的这些化学变化将导致强度大到有时变得有意识的千里眼或心电感应。不过当达到了适当的焦点时，结果在生者与所谓死者之间将达成一种和谐。显然人们改变其焦点的能力有所不同，许多人发现根本做不到，有些 由于与内我的内在沟通发展的极佳，潜意识上觉得够安全，去自发的改变焦点。好像一个人可能聆听一个电台，而后听另一个，仍维持对在聆听的基本的我的知觉。这完全在鲁伯的能力之内，不过在此生采取的控制使他的能力很晚展现，而现在在他能自发的自我适应之前，必须给予训练及信心。他的自我由于对他母亲人格最难缠且具威胁性的面向，必须采取的必要防御机制，极有可能变成他直觉性自己的坚固监牢。依照现况，他没有足够的内在信心来支配他的能力，以改变他的焦点。他早期采取的创意写作的出路，使他免于成为一个最死板与冻结的人格。而如果他采取了这样一个石头似的自我，那么他现在的确会在危险的境况里，因为他强烈的创意终将悲惨地粉碎那石头形象。找到你作为伙伴，以及一个完全的心灵与性的伙伴关系，也有助于解救他免于那个结果。无论如何，他终究都会用他的心灵能力，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被用为工具，会以种种方式用为个人潜意识的工具，将粉碎个人的统一和健全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未分化的潜意识层面底下，我们将发现，而心理学家能借由测试及催眠发现，一个由记忆组成的层面，依次与每个前生打交道，而每个都被两生之间的未分化层面隔开，与处理前生的那些潜意识层面沟通，可以获至历史知识及确认身份。但一般而言，在此无法搜集那特定先前人格不知的资料。关于在伪装底下的实相之有效资料，必须通过在两生之间的分隔层面获得的沟通，在所谓的底层将找到与种族传承有关的一层潜意识，关于人类第一次具体化的模糊印象，而在此下面是处理对实相的理解的一个传承，与具体人类演化之前的物质世界有关，回溯到在其精神性圈围内的第一个内我，他够熟练去转移及转化其心灵能量，以形成第一个最微小的物质具体化，所有其他的物质建构随后由之流出。这些课来自或接收自我们可谓第三个未分化的层面，在鲁伯个人潜意识的限制之下，所以他若不去阻挡，他可以取得他活过的前三生的细节。而由于他的能力很强，他也可取得你的前三生的资料。既然他从你的潜意识心电感应式的收到许多资讯，这些所谓潜意识的层次根本并非真的层次，却是广阔的现在之一部分。实际上所有的前世今生都同时发生，但这概念在有意识层面是不可解的。换言之，鲁伯的自我应该且是理所当然的关心在物质领域的接触、发展及进步的。他的自我是批判性的，他的内我则是直觉性的，而给予他爱批判的自我那些他从中写书的资料。